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记得我上一次在你们中间聚会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搬在这边，是在 Five Point， 那是一个特别聚会。但是我看一下你们中间有一些我认识，大部分我不太认识，可能不认识，所以感谢神让这样的机会能够在和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有这样分享的机会。崔牧师打电话给我，我跟崔牧师是我们的父亲是同事，是所以很小的时候他就搬到台北去了，所以我知道他们家。那他最小的弟比我大一岁，但是我不记得我小时候跟他有任何的交往，是搬到这边以后然后认识。记得我父亲还在的时候，在十年前去有时在加州还去看了崔伯伯，所以他们我跟他的关系是很老很老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见面的老关系。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一直在这边有机会服侍他。那今天崔牧师他打电话给我说是临时要他们要出门，然后又有这个 conflict， 所以希望我能够来这边。我一开始没有答应他，我跟崔牧师说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人的话去请，后来这跟崔牧师说就是你了所以我今天有这样机会来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但是我在这许多年来大部分是在教主日学，所以你也许觉得我讲到像教主日学，那就请大家多多再多上一堂主日学好了。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来个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敬拜你，在这里侍奉你。愿自己实在再次在我们中间，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开启，让我们实在明白主你的话语，让你的灵再次安慰我们，激励我们。主，我们知道主，我们来你面前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愿自己爱在我们中间彰显。主，我们这里做一个你自己爱的教会，能够把爱彰显在我们周围的人，使众人看到就明白我们是信你的，是跟随你的。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愿自己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哎。当崔牧师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有一节经节在我心里面。我这原来是在 Lansing 讲到的时候，因为我是因为从用使徒行传一直经过，所以这些因经节已经讲过了。那时候就有点挣扎，因为我等会完了以后下午要去 Lansing 讲到，说是不是一样的，那就比较简单一点嘛，就不必要准备两次。后来既然这是个有这样感动，说这节经节在我心里面，所以就决定用这节经节开始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不知道你做基督徒多久，但是我相信在你做基督徒的中间呢，一定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是人家告诉你或是你自己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圣经无误论。我不知道你在一听到圣经无误论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或者你就是很凭着单一的信心你就相信了。我原来在台湾的时候是基督徒，我就相信了，所以那时候人家告诉我说这本中文圣经没有任何一点的错误的时候，我相信，因为既然圣经是无误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错误。虽然有的时候也许后来你发现这些翻译好像并不是最合适的，你发现有新的译本，发现好像说这个翻译好像比这个译本这意义甚至有相反的地方，那到底圣经有没有错误呢？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再看看，再发现原来圣经无误论所讲的就是说，原来神所启示的圣经上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这是神的启示。但是至于翻译的圣经有没有错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翻译的圣经，翻译的圣经上有许多有名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有翻译的错误在里面。其实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为什么要重新翻译圣经，是因为在原来拉丁文版里面翻译的圣经里面有些错误，甚至影响到关于神学的方面。那这些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题目。可在中文的圣经，我们大部分都习惯用了和合本，在和合本的时候你就当这是这一本圣经，没有其他的翻译本。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再翻译到再用英文圣经在读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和中文似乎不是完全一样，同时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圣经呢，可以让我们看到也许原文里面它有其他的意义在里面，甚至神甚至也许会感动你，让你看到这个经节里面从英文里面或从别的文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意义。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经节是在使徒行传20章22节到24节这里。让我来念使徒行传20章22节， 主要是在22节里面，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不知道你读圣经读到第22节里面，你能不能够看出来，我刚刚讲了半天说也许翻译上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其实这个翻译的时候用英文比较容易看，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大写和小写，在英文里面最上面，最上面，我希望我有 mouse 在这边，所以我可以找到那个经典，还在上面一开始的地方，就是这里，谢谢。22节啊，这心甚迫切，这中文这几个字心甚迫切，如果你看英文，我有几个不同的英文在翻译在这边了。这 NIV 说 compelled by the spirit， 注意那个 spirit 它是一个大写，它的意思是表示是圣灵的意思。然后 NASB 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是 bound by the spirit， 同样这个 spirit 是一个大写。 Amplified Bible， 这个 Bible 就把在圣经的圣经的翻译或是解经家他们不同的意见的地方就通通给包括在里面。 Boun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obligated and compelled by the conviction of my own spirit。 然后 NLT 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Bound by the Spirit， 然后在下面小字 footnotes 就是 Bound by the Spirit or bound by the 小的 Spirit，or by an inner compulsion， Greek word by the spirit， 所以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就是 by the spirit， 但 spirit 这个 spirit 是希腊原文，它没有告诉你大写或者小写，所以在圣经的解释的时候你看到有的翻译是用了一个 spirit 一个小写，这个 spirit 小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保罗自己的 spirit， 就是他自己说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那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他定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等会我们要看到其他的经节，在圣灵在各处告诉他保罗，甚至告诉他说 Stop going to Jerusalem， 不要去耶路撒冷。那如果圣灵这样告诉他，那这里说保罗又最后他还是去了耶路撒冷，那保罗是不是不顺服圣灵？这个问题的翻译在这个地方。这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经节，中文你看不出有任何的大小，但是中间后面牵着有许多许多关联的事情。就好像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去告诫，去是用天主教比较说好说一点，但是他跟神父说他今天在路上剪掉了一条绳子，那个神父就跟他说，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把绳子放回去就完了。他说没有啊，这绳子后面还有点东西啊。他说什么东西啊？后面有一头牛。他说那你把这牛和绳子牵回去就好了。他说后面还有东西啊，牛还拖了个车子，那车上还有东西啊，我把东西已经拿下来卖掉了。许多时候我们看的是很小一点点的东西，好像这一根绳子，但是这根绳子后面牵着很多的东西出来。在圣经上虽然这里说心甚迫切，不要那么快，还没有完。这边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翻译的时候这是 bound by the spirit 或 compelled by the spirit，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到底这个 spirit 是保罗自己定义要去耶路撒冷，他自己的 inner compulsion， 或者是圣灵告诉保罗他要去耶路撒冷。在原来在 convention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他解释的时候几乎都是大写的，都是 Holy Spirit， 都是圣灵告诉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中文圣经，他说心甚迫切，这心甚迫切的话你解释话是谁的意思啊？自己的意思，而且如果是指的话，心甚迫切是指的我的心甚迫切，那指的谁？是指的保罗他心甚迫切。但是真正说起来，这个中文翻译不是很恰当。对我来说，这不总会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保罗去耶路撒冷，也许他心甚迫切，但是他是顺服着圣灵的带领。那顺服着圣灵带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圣灵跟他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他也要去耶路撒冷？这人就是顺服呢？就是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小的地方啊，在一个翻译里面是一个 capital S 或者是一个小的 s 表示保罗自己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翻译的是 Amplified Bible 里面，这个人甚至把两个都包括，他说 Bound by the Holy Spirit, Obligated by the compelled by the conviction of the own, my own spirit. 他是两个 spirit 都包括在里面，一个是 Holy Spirit, 也是他自己的 spirit, 他自己的 spirit 和 Holy Spirit 是相合的。这是一个基督徒，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是如此。我的 spirit, 我的 inner spirit compel me, 为什么 compel me, 为什么催逼我，是因为我里面的灵和圣灵是合一的，是神的圣灵告诉里面让我知道了，所以我的灵也催逼我，我里面的心里面的 desire 或告诉也告诉我要这样做事情，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对我来看，这是最恰当，是保罗这路加所要描写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但他用的字只用的是 by the spirit,但是因为人不同的了解，所以有不同的翻译，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出来。你也会翻到有的人的解经书，虽然我认为是大部分是少数，但是也有好像在翻译的恢复本里面，他也提到他是认为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很有意思的，等会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他们的尼托森弟兄他不如此认为。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一经节，我们继续下去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当这个保罗既然心甚迫切，是什么意思？保罗是不是顺服了圣灵？那保罗这顺服圣灵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是不是顺服圣灵的话，那又如何？有人认为他不是顺服圣灵，但是我先说清楚，我认为保罗顺服了圣灵，他的灵和圣灵是合一的，他是圣灵叫他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中间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那几节经节。就从21章开始，再下来一点，21章3节4节，这时候保罗是要回了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完的时候回耶路撒冷。他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21章3节说，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到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其实中文翻译没有把原文的那个很强的意思说出来，不只是不要上，而是 stop going, 就是告诉保罗停了，就到这个地方就停了，不要再上耶路撒冷去。那接下来保罗没有说起来，保罗继续前行了，继续往耶路撒冷去。21章第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主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完的时候，他最后我们知道他是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也被抓，然后在那边经过了7天，然后送到了撒加利亚，非常地关了2年，到最后他到了罗马去，然后使徒行传最后就是保罗到了罗马结束的。那这样看起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他去以前，在第一段我们看到20章的时候，保罗之后经过是在以弗所的长老，他跟他们所说的，他这时候他已经知道圣灵在各处跟他说，他去了耶路撒冷有患难要等待他，甚至要圣灵不仅是在一处的地方，后来我们看到在推罗上岸的时候，在那边7天，在推罗的门徒也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 ，Stop going to Jerusalem。然后接下来21章第8节，在那里看到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甚至有个先知，这个先知在前面已经预言过会有饥荒的那个先知，他到了该撒利亚，拿着保罗的腰带把他捆绑起来，说保罗在这边要像这样子被捆绑交给犹太人，他就这样被犹太人把他捆绑交给罗马人，他这样被抓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件事情呢，如果今天有个人他说他是有先知的恩赐，他来到你们中间告诉你们一个关于你的事情，你如果要一个 short term mission, 你说你要去中国去3个礼拜，你说老板只让你去3个礼拜，这个先知来了也告诉你去了以后到那边你就要被关起来，要3年不能够回来，你们对他的反应如何？ 如果这个先知他以前说过这样的预言，而且这预言是应验的，他说这是圣灵感动他。如果只有一次，不，这不是第一次。前几天在上个礼拜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有圣灵这样感动他，说你去了你就会被关起来。去还不去？也许你说我不是保罗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在这边碰到一个情形呢，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仅是圣灵已经告诉他，在各城市告诉他，甚至有人有这样的预言，先说圣灵告诉他们说，叫他 stop going。但这个 stop going 对我看起来不是圣灵这样跟他说，而是告诉他们说，到了耶路撒冷，保罗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神所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是从我的观念看好坏。我认为下到监牢里面，保罗你就不能够再旅行布道了。下到监牢里面，保罗你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那就是你受你的性命终结的地方。如果是你性命终结的地方，我知道了，这对你不好，那你还要去吗？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要劝保罗告诉他不要去呢？如果我劝了他，我也很清楚明白这是圣灵所告诉我的事情要发生在他的身上，我告诉他了，可是他不听的话，那我怎么办呢？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前几年这有许多的先知在教会里面出现，他到地方各地方在先知。如果你碰到先知的话，那碰到这样说的话，那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呢？他既然说是圣灵这样告诉他，神这样告诉他说出来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应当一定要听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有没有听呢？有还是没有？没有听。所以我们就有更大的问题出现了。这如果是圣灵这样说的话，是神这样告诉他们的话，那保罗是不是不顺服圣灵？保罗是不是这个人生来就是自以为大的人？他不顺服圣灵，或者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希望在今天你回家以前，你有一个答案。你如果没有答案的话，我不知道我下次崔牧师还会不会请我？也许崔牧师说你来了一次让大家通通 confuse， 这下不为例没有了。不过我希望在今天走以前你们能够明白，能够思想这个问题。既然神界的路加，这圣灵界的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把这件事情记出来，虽然中文圣经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 pay attention， 可今天既然我提出来了，就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圣灵有这样说话，那我们的态度如何呢？保罗的态度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但我们的态度如何？在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对于圣灵告诉我们应当怎么说。我选了几节经节，你只要注意那个 highlight 那个就好，因为本来其他那些是小字，现在变成通通一样大的字。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但问题是什么叫做体贴圣灵？那保罗好像没有听从圣灵，他是不是体贴圣灵？最后我们知道保罗虽然到罗马，他虽然被释放，但最后他在罗马还是被尼罗砍头了，是不是？他这是不是因为他不顺服圣灵，所以他最后没有生命平安呢？是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的，我们就希望神给我们带来都是在世上的好处？还是神对我们的心念是除了这世上的好处，还有更大更高的旨意在我们中间？那接下来我们看是在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刚刚看过了，那再接下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在下面一点，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好像讲得很清楚，保罗你应该知道神的事吗？神的事圣灵知道得更清楚啊。那如果神圣灵知道得更清楚，我们是不是应该听圣灵的声音呢？再接下来我们看第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保罗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生，不是靠着肉体，我们就应当靠圣灵行事。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里保罗是告诉，我相信他告诉帖撒罗尼迦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告诉他自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先讲到前面了，你不要今天讲完以后，下次圣灵对你有什么感动，你就想起来我今天讲的道， 所以你什么话也不敢讲。圣经里面的教训很清楚，若是圣灵对我有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听到在19世纪在英国 Müller 他设立了许多的孤儿院，我们说他有非常大的信心，因为他只要祷告好像神就预备。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在神所预备的另外一方面，神感动了许多的人，那些人当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就顺服神的声音，把东西送到了孤儿院。自然我们的祷告是神听的，但是神在答应祷告的时候，他也感动了许多愿意顺服圣灵的人。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愿意顺服圣灵的人？当神的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今天你听到一个弟兄姊妹他有什么样的需要，虽然他没有打电话给你，但是神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这是保罗所教导我们。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我们要看到保罗好像没有顺服圣灵。保罗是不是在他旅行步道里面都是这样做呢？我们接下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步道。我们可以把那个图片，有两个图，第一个图120，可不可以放大一点？只要是这一块就好，只要在今天土耳其那一块就好。希腊先不要，我们只看土耳其。在亚洲这一边，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 的行程。当我们记得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这时候他跟巴拿巴刚刚分手。他为什么跟巴拿巴分手？因为巴拿巴要带马可去，就保罗说不可以。这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是当保罗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理他的时候理他的那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好像看起来真的有一点忘恩负义。对中国人来说，你当初你到了耶路撒冷，这些门徒都怕你，因为你这个人的名声不好，是逼迫基督徒。你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理你的时候，谁理你啊？巴拿巴理你。第一次出去旅行步道的时候是谁带你一起的？巴拿巴带你出去的。现在不过巴拿巴为了他的表弟求你第二次带他一起去，你说不要不要，最后还分手。所以我们看起来保罗这个人是有原则的人，说好听一点，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觉得这个保罗对中国人来说好像他这一个人有一点那么一点点。不管怎么说了，我们看了保罗，但是保罗我要知道告诉一点，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这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到了这边他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他们就往这边去了。这圣灵告诉保罗说不可以在这个亚洲 Asia 这传福音。这亚洲这边这一块都是土耳其的地方，这个亚洲这主要是在以弗所的地方，他的都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神差要他去的地方。所以第二次的时候保罗要去这边，圣灵不准他，这是使徒行传16章第6节告诉我们。然后接下来保罗不可以去，就往这边去了。既然你不让我往西边去，保罗说往北边去啊， Bithynia， 这中文翻作叫比推尼。这 Bithynia 他说往这边最上面这块红的地方这边去，他往这边去的时候，这时候说耶稣的灵不许，这保罗就没有去了。最后他们就去到了这个 Troas， 到了这边，然后保罗见到了异象。他见到了异象，你这个比较好，我的在我手上有亮，只是上面看不到了。谢谢谢谢，一定是圣灵感动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的时候，他要去 Asia， 圣灵不准他，然后要往这边去，然后耶稣的灵不准他，最后来到这边，他见到了马其顿的异象，就福音传到了欧洲。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顺服圣灵的人。圣灵告诉他不可以的话就不可以，可是发现第三次刚刚才念的圣经，第三次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灵跟他说 stop going， 保罗怎么样？继续前往。是不是越这基督徒越做越久，这个圣灵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我相信不是的，因为到后来我们要看到保罗在许多的书信里面，他让我们看到这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在第二次的时候，在第二次旅行步道，保罗是非常顺服神的人。那是不是保罗这个人他很爱面子呢？我们继续看看这下面的经节。你先把那个图放出来好了，先把那个图第三，我们要看看在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那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以弗所，他最后要回耶路撒冷，这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回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回，就是要看上面一点。 这实际上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是从那时候在以弗所，在从以弗所的时候，他从以弗这是要看欧洲的，亚洲的不看。第二次刚刚是看的亚洲，现在要看欧洲，要平衡一点。还要再过来一点。以弗所在这个地方，那保罗第二次这次玩的时候，这个时候，谢谢，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56年的时候，主后56年，保罗在那个在以弗所待了3年，他待了3年以后，他待在最长的地方，他要回去，要回耶路撒冷，而不仅回耶路撒冷，还有等会要告诉说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他这次是经过这样子，然后到了这边。这到哥林多在这边，他原来想要从哥林多回去的，但是因为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又从北边绕回去，就在五旬节的时间赶到了耶路撒冷。我要跟弟兄姊妹刚刚看到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是非常顺服圣灵的人，圣灵不准他往哪里去他就没有去，他最后看到了一项福音传到了欧洲。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在要玩的时候，我们看看保罗的行程，他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 total travel， 所以也没有 northwest，所以你不能够 online 去做 planning， 所以保罗的旅行 的行程呢，他有一些从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要如何的做，所以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回圣经好吗？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里面这里提到这些事完了，那时候是保罗在以弗所。在以弗所这时候，他们那些原来是以弗所有那些人把那些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烧掉了。这些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这马其顿就是在希腊的北边。刚刚看图北边那一边，雅盖亚，这雅盖亚是在哥林多这边叫做雅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说保罗原来的意思是到了马其顿，到了上边，然后到了雅盖亚，最后往耶路撒冷去。又说这。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是保罗最早的计划。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5年的时候，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两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这亚细亚就是我刚刚说亚洲是在以弗所的地方，所以在这些都是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些的翻译。我要从在哥林多后前书16章第5节，这个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要往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这指的是大概是主后56年的时候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立作主的功像我一样。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因为 他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他原来有个计划，他的计划就像是使徒行传19章21节提到的，这是保罗的计划，他原来从了上面进入马其顿以后，然后最到哥林多，最后从哥林多到耶路撒冷。这是给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哥林多前书写完了以后哥林多教会的反应不太好，所以在我们看来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哥林多后书是第四最少是保罗的第4封书信。在中间的时候保罗从以弗所他决定到哥林多去一次，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历史上认为这是保罗的一个有个名称叫做 painful visit， 就是对哥林多教会来说，就写了哥林多书信以后保罗从以弗所去了哥林多，但是对保罗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 visit。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在哥林多后书2章1节说，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都没有忧愁，这个大家包括保罗，因为保罗前一次去在哥林多他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看到那保罗希望第三次去，但是原来前书他告诉他们说他要这样子去，但是因为他已经先去过哥林多，哥林多教会许多的问题他去了以后没有得到解答，不仅没有得到解答，而且他在教会里面他受到了许多的他自己受到了许多的 painful， 是两方面他们都不得益处，所以保罗决定说他下次再去哥林多的时候一定要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诚心愿意接待他的时候他才再去哥林多教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 再下面一点好吗？在下面，这个也跳过去好了，这个跳过去。好，就到这个地方 ，Plan Two。这哥林多后书这一章十六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这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的计划已经有改变了。所以保罗说，他说要到你们那里去，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往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嘛？因为保罗改来改去了，他们说这个保罗这个人连个旅行的计划他都定不了。他前一次来说要先去马其顿，再来我们这里，再去耶路撒冷。这样他因为中间来了一次，他改变了他旅行的计划，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批评保罗说他这个人是反复不定的人。同时反复不定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保罗这个人他的 travel 的 plan 是非常的 flexible。 我们相信在座有许多是在公司做事的，如果你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说你下个礼拜要去哪里出差，你不能够这么 flexible， 你到礼拜一跟他说我决定不去了。但是保罗在这边给我们看到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有这样子 flexible， 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才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刚刚看到那个图，他为什么 travel 到北边去，他为什么到了 Troas， 因为保罗这次送了提多到了哥林多去，他看看哥林多教会对于保罗的反应如何。可是提多一直没有回来，保罗在以弗所等不到他，就决定要到了北边去等他。可是到了冬天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冬天那边不能够行船，所以他知道这提多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保罗就去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那边，那时候见到了提多。提多来了以后，把好消息带给保罗，告诉他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再接纳保罗，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的后书，这后书提多带到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给我们看到保罗他不仅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是顺从的圣灵告诉他不可以去他就不可以去，同时在第三次旅行步道就是要回耶路撒冷以前，他自己对他的行程他也是非常的 flexible。 可是在这个 flexible 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更觉得奇怪，如果是保罗这么 flexible， 那保罗为什么对于第三次旅行步道回耶路撒冷他好像这样的铁石心肠一定要去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保罗为什么非上耶路撒冷不可。我如果说今天说你要去的话，总有个原因要去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都跳过去，一直到在下面就从这里开始，保罗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里面只有在保罗是在24章里面提到一下，24章17节，保罗那时候是在 Felix 的面前，他在审判的时候他跟他提到，他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了。唯一给我们提到就告诉保罗去耶路撒冷，他只是带着各教会对于耶路撒冷这些穷人的帮助，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21世纪人来说，这有一点不可想象，你不过是要带几个帮助人的钱去，你为什么不开张支票啊？当然第一世纪没有支票，那别人去也可以嘛，是不是？你为什么保罗非要自己去不可？尤其是在中间又听过了这许多到各地，最少有三个地方有圣灵告诉说保罗你在那里会有苦难，叫他不要去。但是给我们看到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保罗在除了他是一个外邦人的门徒以外，他也有一个重大的工作，他要是如何把外邦人和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如何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他不仅是带了外邦人的对耶路撒冷教会的钱他上去了，同时他给我们看到各地也得到了帮助。在马其顿的教会他们虽然贫穷，但是他们为了使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得到帮助，他们也在线上。给我们看到下面一点好吗？在罗马书15章那边，在下面一点，15章26节开始。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马其顿就是在今天希腊比较靠北边的铁沙诺尼加那一边，和腓立比的地方，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献。这亚该亚是在南边的，是在哥林多的地方。 这些人乐意抽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你如果真正算起来，就看起来保罗的书信，保罗这里是说他们是乐意的，可是他必须要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乐意里面有带着他善意的提醒，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这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这保罗在什么时候写的罗马书呢？就刚刚在第三次旅行步道最后，在那个冬天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过冬的，这大概是57年的主后57年的时候，冬天一年初的时候写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写的罗马书，这是在保罗最后要离开哥林多要回耶路撒冷的之前他写的。那他告诉罗马的信徒，同时他也告诉我们，那为什么他现在要去呢？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是要把这些钱带到耶路撒冷去，他是为了两个教会，外邦的教会和犹太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为了彼此的合一。他合一的证据在哪里？在彼此相顾。我知道你们在这里聚会，但如果你们在这边的时候，你听到另外一个教会有需要的话，对你来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许你说我们是我们的教会，他们是他们的教会，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在主里面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如果今天神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动，虽然那个教会好像跟你们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在主里面只有一个教会。所以当保罗看到这样的事情，他要带这样去为了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上了耶路撒冷。他上了耶路撒冷，虽然在一路上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圣灵到各处告诉他说 stop going， 但是保罗仍旧要去。保罗为什么仍旧要去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哥林多使徒行传20章里面，我们再看下面好了，就这个地方，谢谢。这是保罗在以弗所回第三次旅，在回耶路撒冷的途中，请了以弗所的长老来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话里面那一段。刚刚我们已经念过22节、23节，就22节开始的，就是兴盛迫切，从那几个字开始。到底是小的 S 还是大的 S？ 是 capital S 还是一个小的 S？ 到底是保罗心里迫切，或者是圣灵催逼他？但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在告诉保罗，告诉我们不仅是圣灵的催逼，同时这给我们看到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许多时候我们判断好与坏，圣灵告诉我们对与不对，我们是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以我们的性命为念，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对与不对。圣灵的带领不再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只告诉我一件事情，让我来做决定。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虽然圣灵告诉他，但是圣灵并不是告诉他不可以去。对保罗来说，这些所要告诉他的事情是告诉他前面，让他心里面更多的准备，知道有患难在等待他。保罗在他一生所为神服侍里面经过了许多的患难，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他受到许多许多的苦难，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我不以性命为念，因为他明白更重要，神所呼召他来做不是在这个世上我们短暂的生命，而是一个神在看到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神对他的呼召，也是对于他所有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动力。所以希望这也成为我们的呼召，也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明白这样，对我们来说，死仍旧是一个关卡，死仍旧是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事情。当然不是对死的人来说，对死的人来说他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到神那里去了，只是对世的上来说就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虽然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但是对我们的心里面 emotion 来说，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bonding， 希望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过去了，当死来临的时候，这些事情过去是习了世上的劳苦，但是我们心里面仍旧会怀念，仍旧会顾念他们。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14节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他指的耶稣基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希望这二章十五节能够这样再次鼓励我们，如果我们仍旧被死所捆绑，我们就仍旧没有得到释放。主耶稣基督来不是使我们今生得到益处，他也把我们从死里面得到释放。所以这是二十五节再次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许多事情做是因为我们怕死，但许多事情我们不做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这不是只有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刚跟弟兄姊妹们提到尼托生，我在这里不是鼓吹地方教会，只是当我看到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在神的工作上为神所付上的，尤其他们一生所在发生的事情里面，给我们看到有许多可以给我们做榜样的。当在1949年，我不知道你是从台湾还是大陆来的，我们用不同的字来描写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些事情发生了。1949年事情发生了，发生了以后，那在一些事情，那时候在基督徒有许多留在大陆，留在国内，那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尼托森原来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1952年到1972年，他52年被抓，判了15年刑，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狱。他1972年在被抓里面，在关着里面，他被主接去了。但是在这以前，他所艰辛的事情也许给我们一些鼓励。在让我念从这一本书上，这是尼托森殉道史，这里面一小段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一起鼓励。这尼弟兄最后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大量的基督徒刚从中国的北方迁移到台湾，华北是最早被共产党占领的地区，从中国北方出来的基督徒是认识共产党作为最深的人，他们都劝尼弟兄不要再回中国去。这个时候是在1950年，已经过了49年，那时候他还是能够可以出国。他到了香港，到了 南洋，他去建立教会，继续去顾立教会。所以这个时候他在1950年，这个时候在香港，他说那个时候许多人，上千的基督徒也联名写信劝他不要再回中国去，因为尼弟兄知名于西方，所以大家都认为他若能留在海外，将会为自由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那次尼弟兄是和汪佩珍姊妹一同到香港，李长寿弟兄每天晚上一直和他谈，他用许多理由想要说服尼弟兄，但那时候尼弟兄一直安静听，很少说话。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李长寿竭尽他的力量来劝说尼弟兄不要再返回中国。事后他自己说，我从整个世界来分析，从历史来分析，从重政治观点来分析，从中共本身情况来分析，到最后汪佩珍姊妹闭上眼睛轻声地说了一句话，耶和华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他的意思是说，你说的政治历史这一切都是众水，但主是要在众水之上坐着为王。我中间跳过一点点，是讲到关于尼弟兄的事情。最后尼弟兄只对他说了一句简单的话，我不以性命为念，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经节保罗所提到我不以性命为念。大家都知道这是他最终的回答了，所以他们再一次迫切地求他，并哭泣地求他不要回去。他闭上眼睛再也不做任何回答，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事已经定了，他们却不知道神的手正借着尼弟兄回中国结束前面的时代，而为着以后更大的复兴播下种子。这是1950年尼托森有机会留在香港，他可以不必回去，他也不会被52年被抓，然后最后再被关20年为主殉道。我不知道你读到或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但是我相信尼弟兄的心里 就像是保罗当时候他听到那些弟兄姊妹们劝他，跟他说不要回去，从人的理智来说，从圣灵所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来说，这些事情好像都能够拦阻，给你足够的理由不要再往前行。但是给我们看到尼托森弟兄就像保罗那个时候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劝他，使我伤心。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合人的道理，但是在神里面，神的带领那是最重要的。我接下来有几节经节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也许让我们一起再回家思想。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明白我所提出来的那个小的 S 和 capital S 有什么样的不同。保罗是不是不顺服圣灵？从我们所读的经节看起来好像他不顺服圣灵，但是给我们看到圣灵所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也许是提醒他，但是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主所托付他的事情，他就算要把性命为代价放上，他仍旧是义无反顾继续往前行。就给我们看，再看几节经节，他们一起分享，让我们来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罗马书12章1节2节大家都非常熟悉，我希望你能回家能够再思想这里保罗所说的。记得罗马书是在就在这件事情发生没有多久以前所写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想到保罗知道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自己写下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自己所写出来的，他甚至不以性命为念，愿意把他自己已经完完全全愿意摆上，让他劝勉在罗马的基督徒，也劝勉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还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再次看到保罗所看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不是我们认为好的。当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在保罗知道这些人所圣灵告诉他们保罗去了要受到捆绑，他有受灾难，甚至可能他的生命也会要放上，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是逃避，神的旨意让我们看到他所交付我们的，让我们义无反顾的勇往直前，为主献上。就像他所说的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想到我晓得怎么和他一同受苦，但是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我们读，你如果读圣经，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要比较的话，你发现路加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如何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为我们死，同时保罗如何最后回到耶路撒冷，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这路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经节在使徒行传里面，最后这七八章里面都是提到保罗的受审审判。对人看起来这些没有什么好说的，好像他不再能够为神做什么样的工作，但他要给我们看到保罗所跟随耶稣的，甚至是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受到那些门徒的劝阻，叫他不要去，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抓受审判，这些都是跟随着耶稣的脚踪行。他说甚至效法他的死。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看过的一个经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希望今天完了以后，圣灵有什么样的感动你记得全部，而不是说这些门徒对保罗说不要往耶路撒冷去，保罗不听，所以我以后不说了。希望圣灵的感动不是这个样子，而圣灵的感动是要带领我们能够更多行在主的道路上。这圣灵的感动使我们更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更多讨他的喜悦。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有这样的勉励，让我们一起行在主的道路里面。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是坐在众水上为王，这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面。虽然许多时候事情的发生，主我们看起来我们不明白，好像为什么人要受苦难，主我们为你的缘故所摆上的，为什么众人不听， 主，但是你都知道，你的旨意并不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按着人所看为好的事情去做，乃是主行在主你的道路中间，讨你的喜悦。愿自己在我们中间再次的安慰我们，再次的激励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再次把自己放上，当作活祭，因为主这是讨你喜悦的。求你自己帮助，再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主有什么时候没有听你自己的圣灵的声音，或是没有顺服消灭的圣灵的感动。都愿你自己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实在行在主你的道路当中，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敞开，在这里赞美你，因为你自己为我们不配的时候献上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愿你自己再次看顾我们，愿你自己为我们把死所除去，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一切所行的都是为荣耀主你的名而行。你保守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